今天这场公益讲座啊，其实我从在去年年底就想做到现在哦。好，所以想了很久，我觉得今年大概差不多这时间要进入春分了，一定要讲。为什么呢？我想要先问问看大家现场，我们现场哈有三十几个同学在，去感觉一下，有没有觉得从去年年底，无论你的工作、生活或感情什么状态，回想一下，有没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压力感？会不会有一种时候莫名觉得胸口重重闷闷的，但明明你没有干嘛，会有这种感觉吗？有，我们现在好像一个同学马上立马飙出来，哎呦，好，有这种感觉吗？那不是你身体的问题，好，也不是你运势不好的问题，一直都有哦。你的一直是从你出生到现在都有吗？如果是的话，那可能你的那个冥王水瓶的能量可能很强哦。对，好，今天的这个分享呢，我不会特别去录音，但是呢，这一段音频我到时候整理好，我会把它放在我的 podcast 上，应该会在下个礼拜吧。我种很久了，所以我今天会选一个很有趣的时间来做一个这样子的时间，你看2121哦，为什么要选21:21呢？如果以天使数字来说，好，2121呢，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天使数字的能量就是必须要练习，好，必须要练习，练习什么呢？练习要常常将你的意识跟思想集中在你真心的渴望上，然后呢，只要你不失去你的信仰的那个信心，只要不对你的未来投射黑暗的念头，你势必会得到光明，势必会得到帮助跟支持。所以呢，2121的这个天使数字本身就是集中你的意念思想放在这个光明你的愿望之处，宇宙一定会来帮你。这跟我们今天主题其实是一致的。好，为什么我会特别今天开一个这样的主题，说我们要如何去在这个冥王水瓶的年代呢，去活出一个很自在的人生。不管今天有没有学星象哦，只要今天有听过天王星、海王星、冥王星，很多的星座书啊，很多星座专栏啊，都会从去年开始，下半年就说啊，要进入冥王水瓶了，时代要转换了。因为冥王星本身每20年会移动一个世代，所以跟你活在同样的年代的人，他跟你的天海冥三颗星是一样的。那么从今年的1月22号开始，我们就是正式进入了冥王水瓶的年代。那去年年底是冥王摩羯座，所以要开始转换的时候，全世界的人都会感到一种莫名的压力感。而这个压力感呢，是因为整个地球的磁场，有关于人类的生活环境、生活的状态，要摆脱过去陈旧的思想才有办法转变的。简单来说，冥王星呢是帮助我们蜕变脱壳的时候，所以你可以往前捡20年。现在即将我们接在一起冥王水瓶了，本来在冥王摩羯座的你呢，这20年间你去用你的岁数捡20年，那会是在冥王摩羯的前一个世代。好，前一个世代呢是射手座，所以你刚好活超过20岁的这个年纪的时候，你会很有感觉，现在20年前的台湾，在20年前的你的感觉。可那时候，也许我相信，在你们线上很多人来说，20年前的你们其实相对的很年轻，比较没有那个感觉。 顶多会感觉到，哎，好像我可以去做些什么，会有一种我只要好好做好一件事情，我专注，我就必能够去成功。所以在这个过去20年间，你有一个很强的技能，你有很强的一个技术的时候，你可以相对容易的去成就你自己的事业啊、感情啊、生活的状态。那么要即将转变了，那冥王星的能量呢，本身它是在太阳系里面，它算是象征在未来的你的世代、你的环境、你的生活圈，你要带着什么样的想法去应对。好，那刚好现在又是一个人工智能 AI 在蓬勃发展的开始的年代，也是运用更高科技的年代。那高科技 AI 跟水瓶座有关系，所以刚好我们现在即将进入了这个，已经进入了冥王的水瓶这个20年的过程中，这个转化一定很多人都有压力，不止你我任何人。尤其是如果此时此刻的你，你正值这种你的年纪正值这种是属于一般人说的正在青壮年时期。什么叫青壮年时期？你已经出社会工作了，你还没有等退休，也许你可能要规划退休了的这个年纪，通通会对这一个时代的变迁很有感觉。因为冥王星是火星的高八度，火星代表你的欲望，好，代表你的欲望，好，代表你的深刻的灵魂里面对什么事情有一种不服输的这种气势有关系。而冥王星又是火星的高八度，有人听到这边可能已经开始头晕了，我用更白话文的讲，冥王星是你身处在这个年代，身处在这个国家，身处在这个家庭背景里面好了，你有很多很想要突破跟翻转的渴望。然后呢，突破翻转渴望会很想要在冥王水瓶这个年代想要去扒掉很多旧有的思想，或很想要为自己去除掉很多你自己知道的不喜欢的习惯，或者是你很想摆脱那个东西的那个压力呢，就是我刚问你们的，有没有从去年开始年底就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压力，会觉得莫名其妙的低潮。因为在现在2024年，其实的确在比20年前的环境，甚至在40年前的环境，其实是有更多的竞争的，有更多这种不变的因素的。那种不变跟竞争当然会让我们的心很低潮，所以才会特别想要去分享这个主题，如何去活出一个更自在的人生呢？关键在水瓶的能量，不管你今天是水瓶座，冥王水瓶一定会影响到你。因为呢，它很考验的是在未来这个3年、5年、10年的你，你对你自己的工作，你对你的健康，对你的感情，对你的生活，你有没有一个更宽广的胸怀，更开阔的眼界来看待你自己生活的方方面面。举个例好了，我们讲更宽广的人生跟生活，是因为水瓶座本身它就是属于一个很宽阔的人生观。很多人说水瓶座就是外星人啊，很哲学家啊，很大爱啊。我们讲大爱不是博爱哦，我们讲大爱是水瓶座的那种精神意识，是他会渴望这个世界是世界大同的，会渴望我做这件事情是 怎么样可以去利他最多人的。那如果今天跟我们的本人的生活怎么会对应得到？很简单，如果今天只是一个小小的打卡上班族，不管你的职务是高是低，不管你认为你在你工作上，你在工作的这个组织当中，你是多重要或多不重要，什么叫冥王水瓶的思维哦？不要去管，我再讲一次哦，不要去管现实生活中你在真正的这一个公司的排名跟地位是什么。水瓶座的精神意识是，我管你看我是排行第几，我看重我自己，我看重我自己的身份，我看重我自己的专业，我看重我自己是因为看好这家公司，我看好这家公司我的同事的 partner。 有些人很心想，没有，我没有看好这家公司，我没有看好我的工作 partner， 我工作旁边都是猪队友。 OK， 你最起码看重你自己，你看重你自己在贡献你这份工作专业的时候，你领这份薪水的心安理得、理直气壮的那份看重，那份看重是很重要的。所以当你先很看重你自己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就能够在冥王星本身的驱动力之下，就是说我有一种我不服输，我不想要我不想要落人后，或者是我不想要被自己看扁的任何那些东西的想法的那个不想要，这叫冥王星的能量，它可以去驱动协助你来帮你自己找到翻转的力量。我不知道讲到这边呢，这个速度感可以吗？因为当我们要讲这个冥王星的这个能量的时候哦，好，就会有这种头不能讲很重，但是有一种我不想面对，可是我好像不能不听的一个东西的感觉。有这种感觉吗？有这种感觉吗？有的话你帮我打个 yes 打个 有。 OK， 好，谢谢你。好， OK， 所以我们如果今天在这是未来现实生活在这个从2024年好到这个2043年，2044年都会不变的。那今年2024年到2027年这三年会是关键的关键，因为如果今天你要成为一个变形金刚，好，你要成为一个很灵活的这个变色龙，关键在2023到2027这三年当中。好，所以这三年呢，你有足够的时间去锻炼自己有绝对看重自己的心思。简单来说，当全世界都看扁你的时候，你都不能看扁你自己。讲这么白就是这样子。当全世界都没有对你有信心的时候呢，你最起码要对你自己有一个很微薄的信心，你不能对自己失去希望这件事情。这三年要锻炼这件事。再来呢，你在做任何生活的这些选项的时候，做任何选择的时候，你要把你做这个选择的影响力跟利他的程度的范围，你必须把它想大。举个例好了，在场线上的同学，有没有很想买房子或最近刚买房子的人？有吗？如果有，你帮我打个加一，一一一一，帮我打个一，就是你很想买房子，你还没有买，或者是你刚买，你现在正进入那个开始要背负贷款，开始要每个月就知道自己要付多少钱的那个人。 OK， 有，好，我用买房子，好，拥有房子这件事来举例。 OK， 好，蛮多人的。一般人过去的我们好，如果用一个冥王摩羯的思维来想，就是我与其都要付钱给房东，我为什么不去买一间房子是我的名字，我付钱给我自己， 我付完了20年、30年，这房子是我的，是冥王摩羯的年代，所以以前会很多人会去想这个事情，说我逾期，我租房子，我当租屋主，我付给房东的部分我自己吧。你用这个思维，你去买房子，去看房子，你很容易找到哦。可是冥王水瓶是什么呢？水瓶叫做大爱，叫做利他，叫做利己利人的这件事情。那买一个房子怎么利己利人？有没有听过一句话叫有土司有财？一定有听过吧，对不对？那如果今天我自己拥有一个属于我自己的房子，我愿意去为我自己未来以后，不论我有没有家庭，我有没有小孩，好，我为我自己在这一个社经地位上，在这个地球的这种金钱游戏里面，我为我自己去拥有一套房屋，一个土地，有土司有财，就算以后我真的退休了，我可以怎么样以房养老。有听过这个很幸运的名词吧？你自己有不动产的，你可以呢养儿防养那个以房养老，以房子来养老。就算你是今天这个独身贵族，你有一套房子，你付了30年之后，那房子是你的，那是你的资产。哪天你退休了，你现金用完了，现在的金融的一个机构，你可以用你的房子来成为一个提领账户的户头，你可以来养活你自己。这叫做以大的格局来看。然后再来，你今天从无壳瓜牛成为一个有壳瓜牛了，那么你的家人、你的朋友、你的伴侣，或是你是单身的人，会觉得哇，你是一个很肯负责任的人，因为你愿意去承担这个看得到的这个必须要缴的这个费用的20-30年，对。然后再来，如果今天你是有伴侣的人，好，或者是说你是为自己或为小孩或老人家买的，那么在水瓶座的大爱的那个大的格局是什么？我这个房子，我可以为我们家的老小有一个安定的居所，因为这是我的名字。当你抱着这个起心动念呢，你去找房子，你绝对会找到很适合你的。而且呢，你也会因为这个起心动念呢，伴随而来的你的工作的机会、你的工作的升迁、你工作的运势、你个人的气场会跟着旺起来。因为这一刻你所做的决定，已经不是那种以前那种很简单的理由、很小的理由，与其付给房东，我不如付给我自己，而是你是抱着这样的起心动念跟思想大格局去看的时候，那么就是冥王水瓶的能量。那再来，我们刚刚讲回工作，工作，今天就算今天你是一个开业老板，你是一个企业主，你也要有帮手帮你做事。所以，什么叫冥王水瓶？在看这种，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贡献一份专业给这个社会上的人做一些服务跟交流的同时。什么叫冥王水瓶的工作观？你看中你自己今天此时此刻愿意为你这一份专业负起责任，在你这一份专业你自己愿意或是你自己承诺的约定的工作时间之内，你去贡献你自己，你看中你自己去贡献，那么你势必会发光发亮。而冥王水瓶的年代还有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精神思想，就是要不断的去在你闲暇之余常常的去安静下来，然后呢去思考一个东西。什么东西？至于你个人而言，对于你来说，你生命的意义是什么？因为对于水瓶座而言，人生的意义、生命的意义，这是支持他成就他自己的中心思想。所以在未来这20年间，切到更短，未来的3年、5年、7年， 甚至对于你的每天、你的每个月，如果你都能够拨一点点时间去感觉一下，你现在做这个决定对于你的生命的意义是什么，那么你就慢慢的会去帮助你自己开始去锻炼出一种跟常人一般人很不同的一种，那叫什么，灵活度，那种灵活度就会跑出来。因为当你不断去思考生命的意义如何，那么你就开始会去想你现在做这件事对于你的意义如何，而且把它放大放远看哦，不是只是单纯是过去的小情小爱的话，你的思想会打开你的精神力，你的精神力、你的气场跟磁场就会放得更宽更厚了。当你的气场是个更宽更厚的状态的你，你就更容易去吸引对频的人。所以即使今天你可能没有特别换工作，也许你没有换伴侣，可你这样的思维可以帮你的关系跟工作开始做很细微的蜕变跟脱壳，就是不管外面的人再怎么样来刺激你，外面的周遭环境，不管是工作环境也好，生活环境也好，投资环境再怎么差，你永远会多一分的那种定力。那个定力是水瓶座的特质。什么水瓶座的特质？永远可以抽离，以旁观者的角度来去处理事情。所以迷惘水瓶的年代，它其实在提醒我们，无论面对你的外在工作环境、生活环境、情感环境怎么了，你都要用一种比较跳脱你的身份、跳脱你现在的这个圈圈，用跳脱像一个旁观者来看，那我做这个选择到底对于我自己的意义是什么？然后呢，这个意义呢，在里面的好处，你必须要收集不止一个对你个人的好处，你要收集至少三个甚至五个以上的好处，然后你再去做这个选项。那么当你愿意做的选项的时候，宇宙法则绝对会来帮助到你。这个是在这个冥王水瓶的精神力、你的意念思想上，你平常的思考逻辑开始要慢慢转变的。那再来水瓶呢，它本身又是天王星这颗行星在守护着，所以天王星的能量它又是在这个太阳系行星能量当中算是一个多变的、不可预测的，然后呢很在别人眼中是很怪咖的，所以也代表说在这个未来的三年，我们也要练习一件事情，保有一种像小孩天真般的好奇心，保有这个天真的好奇心。因为如果当你愿意去启发或开发你内在小孩那份天真的好奇心，加上想象力，如果你今天是水瓶座的人呢，你不需要我特别跟你说啊，想象力你们常常就会飘出千里之外的那想象空间了。可是我今天你不是水瓶座的人呢，那么请你这段时间呢去看一些什么呢，魔法小说啊、奇幻小说啊、奇幻电影啊、奇幻卡通啊，就是那一个电影卡通那个小说里面就好像是那种魔法世界般的那种，就是不是你一般那种韩剧美剧一般的生活，不是那种东西。你去培养那个好奇心，你去培养那个光怪陆离的那种看法，就可以激发你在这个冥王水瓶的年代里面会有一种见怪不怪、见乱不乱的一种定力，那么自然而然就能够培养出你面对你日常生活中那一些过去看似很烦人琐碎的那种日常生活，你会多一分优雅，你会多一分抽离，你会突然多一分天外飞来一笔的灵感，然后帮你去做其他的选择跟判断。 那么你就可以比别人对应这个世界多快一点，然后呢就更能够有更高的辨识力去辨识你现在所处的生活工作需不需要转换，需不需要再争取，需不需要进修，那现在这样的稳定度是不是一个可以好好享受这种稳定的这种安逸区的时候。那就算今天你是一直一个很安逸生活的人，你的生活都一直非常稳定，拥有水平的这种思维的锻炼，这种水平思维的你也会有一些面对外在，你出去旅游，好，你出去可能跟朋友见面，甚至你看到外界的一些社会的新闻，外在的社会现象，你会多一分异于常人的觉察力，你会看得出来最近怎么了。那当然在你日常生活当中，你需要去进行任何的工作生活公司之间的选项，你自然而然就能够比别人有一种说不上来的那一种直觉。因为水瓶本身它有一种很先进的直觉力。什么叫很先进的直觉力？因为受天王星的影响，它很擅长去嗅到那种所谓的发生在很前端的变革，或者是高科技的方便的这些变革，或者是刚好是世代转换，工作的技能转换，或者是关系阶段的转换的这种嗅觉会是特别敏感的。所以呢，我们在冥王水瓶这个年代，等于是说我们被大环境慢慢的，我讲慢慢的是因为这个影响会是20年，慢慢的去影响我们，是一个敏感度很高的人。那试想想看，现在我们大部分很多人都是高敏感人，那么高敏感人是要善用你的高敏感高敏感度去应用在日常生活当中。那有些人说啊，这样感觉很忙耶。其实不忙，因为你只要想的是说，我做这个决定，我做这个选项，我想这么做，除了我个人觉得精神气爽，我除了我个人觉得很开心很爽快之外，我旁边我在乎的亲密的朋友家人有没有跟着觉得也一起很爽快，讲白就是这样，让我觉得感觉很不错耶。可是呢我没有做过，有一点紧张，刺激可是可以这么做，那就是一个跳脱超越冥王水瓶的思维，你就可以这么做了，而且会意外的顺畅。然后呢，因为我刚刚说了天王星在掌管水瓶座，所以呢你也会加速在你的生活转变超过别人3到4倍，尤其是2024到2027年这3年。讲到这边，你们还活着吗？还有呼吸吗？能不能消化？我给到你们脑波好像有一点听懂，可是好像有一点不懂。好，再讲身体方面，冥王水瓶啊，水瓶我刚刚讲的是天王星在管，它跟脑有关，它跟流动有关，是要跟什么？我们的脑、我们的眼睛、我们的眼压、我们的脑波有关系。所以就身体方面，什么东西特别重要？你的心脏、循环系统、呼吸系统，还有就是脑的锻炼有关系。那就代表说，未来20年，人类在身体方面，关键是心脏突然的衰竭。再来还有什么？因为高 高浓度的电子产品，我们在非常高度依赖各种不同的电子产品的这种习惯之下，我们的脑波，我们的眼睛的视力，好，还有因为被这种高度的电子产品或高度的依赖，这种任何平台，任何的这种社交平台，像前一阵子，就前几个礼拜吧，不是全世界脸书当机吗？引起好多人恐慌。那这种恐慌呢，它其实就是让我们反观，哎，我们有没有不自觉的被我们所以为的便利的东西给制约住？我们有它反而不行。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便利性里面，我们反而是要去学习我如何去善用这些便利，但我不要被这些便利有负面的影响。所以这时候如果在日常生活，我们知道这未来20年间，在人的身体健康当中很大的一份主题，脑神经衰弱啊，帕金斯症啊，老人痴呆啊，眼睛的病变啊，心脏血管的维护啊，这个五个是很大的重点。那请问一下，你已经比别人先知道了，那你会做什么事？你会开始有意识的，我是不是在高度使用这手机电脑之余，我睡前你会不会愿意为你的身体，为以后你长远的视力，你的脑，甚至你旁边的家人，你会不会愿意为你的眼睛，比如说做点热敷，做点休息，而不是那种看手机看到眼睛眼皮重到不行了，好累，好想睡哦，然后呢到最后一刻手机放掉，秒睡，是在摆脱一下这样的生活呢？应该要摆脱一下了吧，对不对？然后再来这身体方面，那么在人际关系中就开始去以一个我们讲长远的一种大爱的大格局的角度去想，在生活中是不是有必要的为自己去建立几个，不用一堆，几个对于你而言能够彼此心心相印，能够彼此去互相了解。水瓶座能量不黏腻哦，对不对？一年当中规律的联络的朋友或亲戚，以备不时之需，哪天你需要协助，或者你需要他人协助你，这些心心相印的不黏腻的朋友，他也会在这20年间去支持你，去滋养你。所以呢，你变成就心里要有计划的去过滤你身边相对于你而言正念相对乐观不黏腻你觉得舒服的朋友关系。这样子你会在这一个大家越来越活在电子产品里面交流的这种习惯当中，你偶尔你有一些真实可以真实见面，对着上几句话，彼此心心相印，心心相印叫志同道合，志同道合的朋友几个月甚至一年见一次面的这一种互动，也能够让你在这个世界无论你是有伴侣与否，你都不觉得你孤单。所以有意识到的去开始结交各种不同志同道合的朋友，久久能够见面联络讲个几句话的这种关系挺重要的。意思就是如果哪天你就要去想想你生命的意义，把它放大的想哪天，但这个状况不太可能哦。以现在大家对社交软体的依赖跟开发程度，好，但大家试想想看，如果哪一天脸书挂了， IG 挂了， Twitter 挂了， 任何的社交软体都挂了。那有哪几个人是你可以面对面讲话，你很自在，他也自在的？你去想这个事情，然后呢，就开始怎么样，心里面慢慢的去建立起，哎，我们不需要，就算我们没有看到彼此的 IG 脸书，我们见了面，我们是可以侃侃而谈，自然，很侃侃而谈彼此的变化的，彼此的近况的，而不是透过这些社交媒体、社交软体，然后哎，来 follow 来去更新你的朋友怎么了，而不是真正的联络。这是冥王水瓶的人际关系。在工作上，我刚刚先强调，你要非常看重你自己，因为你就是。你的灵魂，这可能你要花一点时间理解。你的灵魂在此生地球的旅行，就是你的灵魂选择在这一生地球这个背景场，你灵魂跟这个地球的生意。我再讲一次，如果以冥王水瓶的精神意识来说，你更要意识到你这一生的人生经历。你这一生，不管是出生是男生女生，不论你现在此时此刻几岁，无论你有没有认识你的灵魂蓝图，无论你满不满意你现在的生活，你必须要能够开始带一个新的思维。你这一生的地球的蓝图，其实就是你自己要在这个地球场所经营的生意，所以你要开始从现在开始去想。我在地球生活，我的生命意义如何？我的生活意义如何？意义这两个字可以很小，也可以很大。好，比如说，我此时此刻我很少喝汽水，然后呢，我今天呢在上课，在这个大家分享这个公益课之前呢，我买了一个苹果苏打的汽水。看似这个动作，我今天选这个东西呢，已经大概站在这个。Seven 的这个饮料柜大概站了两三分钟吧。什么叫生命的意义？它可以小到此时此刻，我到底今天上课，我突然觉得我不想只是喝水，那呢，我想喝一点有气泡的东西。然后存气泡水呢，我加很多，我不想只是喝气泡水，我想喝一个香香甜甜的东西。因为对我来讲的意义是什么？就是有一种我在讲这个主题的时候。我可以让我自己感觉不这么沉重，然后当我自己感觉不这么沉重的时候呢，那在我们这一小时我们的对话呢，可以比较轻盈轻松的让我有个灵感，举一些日常生活小到让你无法想象小的例子，但可以让你去明白，慢慢去理解什么叫做大爱，什么叫大格局，什么叫做用大的思维，跳脱的思维来去想你每天很生活的小事，那叫生命的意义，那叫生意，那叫你的生命的气息，这是冥王水瓶。 OK， 好，所以要去对应这样子的主题的时候，日常生活你如果行有余力，你不嫌麻烦，我会蛮建议你们可以开始从今年开始去练习一件事情，用手写会挺好的哦，不要用电，不要手机打字。虽然手机打字很方便，它只是确认你的手指头关节没有坏掉，我可以一直在很灵活的移动写字。因为手啊的神经，我们的身体的神经系统跟我们身体的这种毛细孔的触觉是非常精细的。当你愿意用手去写字的时候，其实你的身体的脑。的整个的神经系统跟你手的触感的毛细孔，你的身体的感官会打开很多，所以写字其实是一个蛮好用的东西。所以呢，请你们练习一件事情，常常啊，当你发呆的时候，可以拿一个小本本哦，小本子，很像可能以前我们可能念书时候会有个单字本，那讲单字本，那就能够知道单字本，然后呢用。就把它放手边，用铅笔也好，用圆珠笔也好，对于你觉得舒服的颜色、舒服的 笔触去写你当下想到对于你而言此时刻的意义是什么，或者是你可以常常去给你自己一个形容词跟肯定句，或者是你可以常常写此时刻我觉得我是什么样的人，此刻我觉得我是一个很有活力的人，此刻我觉得我有一点三八，此刻我觉得我欲望好多，好，欲望好多，为什么欲望呢？你自由书写，因为当你自由书写，它就是水瓶座的能量，帮助你抽离此时此刻你的生命的角色，跳脱出来来看你现在的状态。而冥王星是什么？冥王星是当你写这一堆东西出来之后，在这些字里行间里面有什么让你觉得对我就不相信我办不到，对我觉得我这个很厉害办不到的，在这个冥王水瓶的年代就会有股无名的火，就是刚刚很多同学讲那微微的压力，你会慢慢发现那微微的压力其实是哎，我可以做些什么事情，让我在写字里行间跟朋友聊天说啊，我办不到这个状况怎么样，无奈没办法，这个没办法其实有点办法。那么在你的字里行间或在朋友之间你们的谈话当中，原来你很擅长的，你突然很看重，对，我很擅长，哎，我挺厉害的耶的这个厉害之处，在冥王的这个内在的这种高八度火星的欲望，你会有一种哎，我是不是可以来做些什么。所以现在有非常多斜杠的角色，你看从这个斜杠这两个字眼这两年被炒得很火热，因为在势必在未来的20年间我们每个人都必须，应该说你都会发现原来你有很多个斜杠技能。比如说如果其实你是一个能够在家里很安安静静整理东西，你很喜欢在家里面有空整理的就是那种一尘不染很有秩序的整齐，现在不是有一个什么叫做家务整理师的执照吗？那就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角色可以让你贡献给更多人，然后现在有好多好多，如果今天你是不喜欢接触人的人，你不喜欢跟人互动的人，现在有很多这种兼差打工专业是其实你是不需要跟人对话的，你只需要跟物品对话，你可能只需要跟空间对话，你只需要跟空间相处，所以你就会慢慢去挖掘你有很多斜杠的专长专业。那么它对应的会是什么？如果今天哪天你今天不爽老板，你想废掉老板，你突然任性你不玩了，你发现这些的自己的斜杠的角色，你会瞬间有种莫名的自信，你不怕你自己没有工作，你不怕你自己退休，你不怕你自己不被这个环境不被当下这家公司或这个团队所接受，因为你会知道你会有莫名的一种很深的一种自我的了解，此地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啊。那试想想看是不是你就更有这样子的一个定力跟勇气来面对往后的这20年，是这样。那为什么我说这3年又特别重要呢？因为现在的海王星在双鱼哦，所以呢这3年间又会是一种很像是在集体的，不管是经济体也好，整个世界经济体也好，整个社会的人文风气也好，它刚好都在一种很浑沌很像一滩泥巴水正慢慢等待水里面比较重的分子的泥沙慢慢沉淀下来，要回到清澈水的一种能量状态。所以呢这时候就会很考验大家有没有相对的耐心跟相对的观察力去发现现在别人怎么了跟自己怎么了。所以这3年呢也会有那种很奇奇怪怪的事情发生。举个例好了， 前两天还是昨天，我不确定是什么时候，我刚好经过一个店家，刚好看到上面的有一个新闻，就是一个女生的骑单车的女生，然后骑过个路口，被一个很大的，那是卡车还是连接车吗？刚好转弯，好像转弯什么中线死角，就一面撞上，她当场就当天使了。我觉得现在的高科技啊，这种到处都有摄影机的这种实况转播，其实是无形就在锻炼我每个人看到的这种定力。我其实很少在看这种新闻，我是刚好看经过店家走过去，刚好迎面而来就看那个画面。那我能做就当场送白光喽，就让这件事情能够，就是白光，就是让每个人都能够得到保护。那我在看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海王双鱼的能量是什么？就是你必须要多一份定力。所以当我相信看到这一个画面的时候，我就在想，我也会骑单车，我就在想，这一刻如果是我或是我的家人朋友，我会怎么做？这叫冥王水瓶，是什么意思？我的内心不希望我这样子的悲剧发生在我认识的人。那么我们能够借由这样的事件，我们如果必须得要谈到这个事情，或是我注意到这个事情，那我能够因为这个事情而启发我，然后我能够去影响别人到什么程度，这是水瓶的能量。所以当下我就在想这件事的时候，我就问我自己，我自己骑车的时候，我会在这个路段吗？我会做什么事？这时候我的另外一半在旁边，我说，哎，你这就是我跟你说，有时候我们都会骑单车，但是我不希望你在什么地段骑。他说他会去看在什么地方，那么他们的车友们也尽量会怎么做。那就是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不得不或不小心听到看见了什么，我们除了掉到一种身为人类的悲伤之外，我们还可以做些什么，让这个事情不小心被我们看见了，我们的意念思想不是咒骂，我们的意念思想不是悲伤而已，我们的意念思想是这个事情可以为我们在这生活中我们渴望更好，我们如何不失去信仰之心，我们如何不失去光明之心，我们如何将意识集中在我们的渴望之上，而谈论的话语，而所说出来的话，所讨论的范围，这样的话语它会形成个能量波，能量流，让有在这个地球上进行单车运动的这些人们多一个思想，多一份注意力。这是一个在冥王水瓶，也在这个时候双鱼能量很重的时候，集体意识当中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连结性。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的思想脑波其实都是互相在影响，所以就像今天为什么此时此刻我为什么要去说这样的话题，因为如果今天你想想看，我们今天如果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颗灯泡，而我们这个灯泡可以各自去发亮，当我们集结在一个相对比较小的城市或相对比较小的国家，那这一区灯泡的我们可以发射的光其实不是只有一加一大于二而已，它是一加一超过二的倍数的放大更多。所以如果当你们慢慢能够去进入到我刚刚讲的这样的精神的一个想法，而从想法去慢慢去转变你们习惯所做的这种习惯的时候，它开始就会非常有趣的变化。那么水瓶的能量，我刚刚讲到还有一个像天真小孩的好奇心，所以呢，在日常生活当中你多去锻炼自己有这种像小孩天真般的好奇心。什么叫小孩天真般的好奇心？就是你跟你自己聊天对话，跟朋友聊天对话的时候，不要常常建立一种 我现在有什么，我现在有什么身份，我们才能够聊什么话题。就是像小孩，像小孩跟圣诞老公公许愿一样的讲话。比如说，也许你们正在为你们的这种每天柴米油盐酱醋茶而烦恼，也许你们好多年都没有好好的放松出国去玩。有时候你可能突然看了一个旅游频道，你跟你自己又跟朋友说，跟另外一半说，哎，我如果可以的话啊，如果我们一起在这地方有多好啊。然后呢，这个开头，这个开场牌打开了，就是做梦一下咯。对啊，如果这样子我们要去哪玩，可以怎么样怎么样的话，这个地方感觉怎么样，而不是马上一头冷水拨给自己说，哎，想太多了，我明天要缴房租，这就是看看就好了。所以在日常生活中开始要有意识的，不要常常做你自己的那一种你叫什么，不要常常做自己的那种打压自己的人。不要说啊，就想想就好，哎呀，我们就看看就好，哎呀，那是别人的世界。保持小孩的好奇心，如果当你愿意去保持小孩的好奇心的时候，思想会带动你的能量，能量会创造你的磁场，那么你的生活会开始转变很多很细微的东西。尤其是在水瓶的年代，他很重视的是你的起心动念，你的思想，你的脑波。所以反而在这个时候更要常常去练习正念的思想，正向的想法。我们难免都会遇到一些让我们自己觉得不愉快的事，你也会，我也会。那遇到不愉快的事，不是你可以，当然你可以发发脾气咯，你可以骂一骂咯，不是不能骂，不是不能发泄，但是骂完发泄完以后呢，正念的思想，意思是把自己最后的说话思想结尾放在怎么样可以更好。如果当你愿意去打开这种好奇心，冥王叫做蜕变脱皮，冥王叫做落实在生活上真正的转型转变的能力，你就可以开始去发现什么样可以更好的一个焦点，你的眼睛就开始会去看见不同的东西。有一个理论叫红车理论哦，意思是说，当你去注意车子上今天有几台车子红色经过，如果今天我告诉你说，宇宙法则是你今天看到一台红色的车，代表宇宙在告诉你，你今天开始好运。那叫红车理论，你就开始去注意你生命中，哎，从你旁边擦身而过的那个车子，到底有几台是红色的？那叫红车理论。就好像说，我们今天会讲天使数字。当我已经跟你说，一看到111、222、333、444，代表天使就在你旁边。那么你就会开始不自觉想说，我的确很渴望感觉到被天使眷顾，我的确很渴望感觉到我身边有贵人。你生活中就开始会不自觉去注意你身边会出现的数字的可能性，111、222、333、444的这些数字，这叫红车理论。所以当你意念思想开始愿意放在正面跟乐观的时候，就算是冥王水瓶座，很多书上、很多网站、很多老师说完蛋了，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你用水瓶座的这种超越一般人的思维、怪咖的思维抽离来看，其实越在这个年代的混乱，越挑战的是你这个人有没有个人特色哦。我再讲一次，越在很混乱的时候，越挑战你是不是就是那一台红色的车，你是不是就是那一个万中一点红的那个特殊的人。所以我刚刚一开头就说，全世界都看扁你，你不能看扁你自己。就算你觉得你自己的身份小到一个不重要，但你的存在可以带给你身边有多少人的一种心安、一种喜悦，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如果今天当你愿意开始去看重你自己， 冥王水瓶它其实就是要让我们开始看重我们自己，看重你的重要性，看重你可以贡献的，看重原来你可以影响很多人。有些人说没有啊，我能够影响谁？你最起码可以影响你生命中你数得出来的三四十个人。比如说什么，我们大部分啦，大部分我们讲少部分，有爸爸妈妈、兄弟姐妹、爱人、同事、朋友，认识你的人，你至少就影响到十几二十个，对不对？所以先看重你自己能够影响别人，你自然而然你就能够看重你自己，然后再来保有好奇心，你就可以慢慢去跳脱此时此刻你惯性的思维，然后再来呢去多看一些对于你生活中不太合乎逻辑、不太合常理的一些资讯。所以说魔法电影啊、奇幻电影啊，这些打开你对这个世界很不同的想象力。因为当你的想象力被开发了，你就不会局限在你眼睛眼前现在所见的看似是事实的表象，你会慢慢看见在表象的里面有什么东西可以去支持你。再来它也会在这个高科技也会有非常非常多的变化，所以呢在日常生活中你们也要开始去练习如何运用这种你现实生活高科技的产物，帮助你除了便利之外，然后呢你不要被它所奴役，你要驾驭这些高科技的东西，然后你可以理解这些高科技的东西，然后开始去关注高科技可以对我们生活中带来什么样的便利，然后这一个区块的学习、工作、专业、投资各方面都一定能帮到你。那再来水瓶的能量，它毕竟是一个博爱柏拉图，一个大爱，一个社会大同的世界，所以势必每一个人都会有一种想被疗愈的心，很喜欢被疗愈的心，无论男女老少，连动物都会喜欢被疗愈。所以呢，在不管你做什么工作哦，这不是只有做身心灵疗愈师的专业范围哦，是你要去用更抽离的想法，你今天这个人，你今天这个角色，你今天这份工作，你做好了，做好的是你自己正常发挥的好，能够除了疗愈你自己之外，还可以疗愈谁？人家疗愈自己之外，你今天做完这份工作，你会说啊，我今天真的很棒，我该做的都做完了，我可以理直气壮给今天犒赏我吃个炸鸡、肯德基、麦当劳、披萨，我值得，这个叫疗愈嘛，对不对？你还可以疗愈谁？意思是说，你今天做完这件事，你身边的人、同事、朋友、家人、邻居，好，你做这件事情，他说啊，你说你真好，哎，你真的很擅长，哎，这一刻是不是你也疗愈了他人呢？所以未来这二十年的年代哦，有关疗愈的这一个能量啊。应该说大家对疗愈的这个的接收度跟需要是大大的提升，因为有这份疗愈人心的这一个养分，它才会去更鼓励我们去做一些对于你而言、对于你当下更好的决定。比如说很多人租房子很多年选择买房子了，或很多人他不坐公车了选择骑摩托车了，很多人可能不想骑摩托车换开车了，或很多人开车累了选择坐计程车，这些看起来很像表面上转换，里面也有疗愈的动力啊。什么叫疗愈的动力？ 我今天如果今天我要装潢房子，如果这不是我的房间，这不是我的，那我要看房东喜不喜欢，然后怎么样，可能做得很漂亮，花钱最后还给房东。但我今天，你今天那份疗愈的力量是什么？我今天有一个是拥有我自己的名字，然后呢，我想怎么装潢，我想怎么弄，我想漆什么颜色，我都很喜欢。然后进来这个空间就啊，这是我自己弄的，啊，真舒服，是不是疗愈？它可以支持你。那如果今天你做的是，比如说你今天不想要在，我刚刚讲不想要在搭交通工具了。大众交通工具，选择骑车、开车，或是你觉得、啊、不行，我就是累了，我想要被载，我坐 Uber， 你会有一种，我终于不用人挤人了，我终于可以享受一种自由度了，甚至我可以享受，就是我可以当个像个老板的感觉，我被服务，我就被载到某个指定的位置，我不用再去注意开车什么什么什么，啊，真好，疗愈。所以未来的二十年间，疗愈也是。在生活上很重要的主题。那当然，如果今天你刚好想要转换行业，你想为自己去增加第二专长、第三专长，如果你刚好受到这一个行业别的重要性，你所做的行业正是疗愈行业，那恭喜你，你不用怕未来二十年你会没有工作，因为你会越老越值钱。好，那么如果今天你就对这个行业没有兴趣想投入的，那有关这个疗愈的主题的任何的一切的一切，它都能够帮你。再来就是你所选的工作环境，你所选的朋友，你所选的伴侣，还有你跟家人的互动，能不能够彼此有种支持的疗愈感？如果有，那恭喜你，你也可以在日常生活中比更多人有那一份心灵的避风港，那你当然就可以更自在的去面对这个多变的人生。这个多变的意思是跟以前很不一样，跟以前的思维很不一样，跟以前的做法很不一样，你就更能够去变化这些东西了。这样子能够理解吗？所以我们今天在讲的这一个冥王水瓶的年代，它其实是借由这个星象的变化影响到我们日常生活，我们的心情，我们外在的环境压力感，我们怎么去转变我们的心情，我们怎么样去训练转变我们的心情，我们怎么样去造就一个不同的思想能量的一个磁场跟气场来去对应这个状态。所以不管你什么星座，你只要抓到这个方法，你反而更能够去跳脱你自己的星座、血型、性别所带给你的惯性思维，因为你直接在对应大环境给你的这种刺激，你直接以一个像水瓶超越、超脱、更哲学观、更高维度的思想来看你自己的生活的一切，是这样子的。好，最后呢，我们留个10到15分钟，有现场参与的人有任何好奇想提问的吗？就是你有听懂，可是你对于你自己本身你有一些好奇，你有一些不知道怎么执行的，你可以举个手发问，你只要出声音就好，或者是你想要写在这个对话视窗也可以，有吗？有没有人想要问什么？因为我们讲了工作了、生活了、关系，未来可能也会有类似的主题，不知道要看我的时间。好，所以我刚刚说把握这三年，因为呢，三是一个魔法数字。因为你开始有练习这样的思想、这样的习惯，那你后面的17年就会很顺，而且你会开始受到在你的职场里面特别能够疗愈你、支持你的人事物。因为人会被，这叫吸引力法则嘛，当你的想法放在哪边，你就会特别注意到这个环境，你会特别注意得到这个 不一样的地方。好，什么叫工作给你的疗愈感 ？OK， 好。如果我们把它再延伸讲得更简单一点哦，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曾经就是在这个工作一天后回到家，或者是在坐回家的路上，有一种今天有一种我今天对得起我自己，我觉得我今天很棒，有没有这种经验过？就是你今天有一天工作结束完，就是我今天很值得好好的犒赏自己一杯啤酒，我今天很值得好好的让自己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怡君有这种感觉过吗？这叫做工作给你的疗愈感。什么叫疗愈哦 ？OK， 我们用更简单的说，对，它可以是成就感。可是如果我们今天讲成就感啊，它很容易被卡死在我今天这份工作结束有没有一种数字啊，有没有一种就是很明显的成绩单，因为成就叫成绩单的感觉。什么叫疗愈？疗这个字叫做是抚平，抚平安抚安慰嘛，愈愈是愈合，有点是修补。所以我们讲疗愈感呢，它不像成就感那么的巨大。疗愈感就是我今天完成的事情，我今天所做的有没有比前天的我来得更顺畅。其实疗愈感在工作上，我们讲疗愈感它其实是一个蛮，如果当你愿意去注意，它蛮容易去完成的哦。意思就是今天是礼拜五，我今天礼拜五所做的事情比起礼拜四的我的心情，有没有觉得我今天有更完成些什么的感觉？可有时候那个完成并不是真的你已经完成了某项工作，可是是把你即将完成的工作来得更简单，或来的时间更短。因为有些人你们的工作可能是属于专案制的，可能是你要跟很多人合作的，并不是你一个人保就全家保的那种工作成就感。所以它又不像成就感那么的直接有一种可以被定义的东西，它有点像是一种氛围，有一种心情。今天你所完成的事情有没有让你的明天更轻松？你今天所完成的事情，你今天工作的一天有没有让你前天来的觉得我有一点进度，是这样子的。这个叫做工作上给你的疗愈感，有一点是我今天可以了，虽然他没有马上被解决，是这样的感觉。我不知道这样有没有回答到你的提问哦。另外一个我们线上朋友讲说，即使工作上遇到雷同事，虽然当下觉得有情绪有生气，事后会觉得我至少把分内的事情做好，不愧对自己所领的薪水。这是符合冥王水瓶吗？完全符合，对的，对的，没错，就是这个意思。虽然我今天的同事很鸟，但我不管你，我反观我自己，我遇到这么鸟的同事，我还可以今天做成这样啊，我很厉害了，就是这个疗愈感，这就是符合冥王水瓶，没错，就是这样子。好，然后呢，动物沟通算是一种疗愈吗？是的，完全是。因为疗愈了动物界，动物界就是宠物跟人类，完全是疗愈的一部分。OK， 好。然后呢，再有问说，提到看重自己，就算别人不看好，好。后面有提到说，思考一件事情，除了想到对自己有利之外，旁边人如果赞同也可以进行。这两个不太理解。OK， 好。好，用你的方法举例哦，比如说你很想出国。家人因为担心不支持，这时候啊，如果我是你，什么叫符合冥王水瓶？很想出国，这时候你要先给自己一点时间安静下，为什么很想出国工作？写下来，然后把它放大。什么叫冥王水瓶？如果今天你有这个出国工作的经验，可以为你往后的职业生涯带来什么加分？把它写下来。 因为也许你的父母并不了解，家人并不了解，你有台湾工作好好不做，你去澳洲打工干嘛？我灵感我乱讲哈，你好好台湾不上班，你去澳洲打工游学度假干嘛？你去加拿大打工游学干嘛？不就打工吗？为什么要这样？那么你这时候就可以想，我今天我在澳洲打工游学，我在加拿大打工游学，我去国外争取工作，我无形当中我在锻炼第一个我的语言能力，再来我时薪可以比较高，再来如果哪天我真的做的没办法做，或做够，我回到台湾，回到我熟悉的场域，我比别人多的是让老板知道我有更强大的适应能力，因为我可以在国外至少工作一年两年。那有些人说啊，我真的就只是想要在澳洲踢踢绵羊，打打工，然后赚赚钱回来，顺便去玩，哎，也可以啊。因为你知道这时候写下来就写什么，我最起码趁我在三十岁以前，我有一个不同的工作经验，趁我有能够做体力活的时候，我去国外做体力活，我可以看看大山大水，然后我可以去锻炼我的语言能力，跟不同国家的人的应对能力，然后呢，两年后我再回来台湾，我还算年轻，我不会说抱了这个梦想遗憾，等到我四十五岁五十岁啊，我受不了了，我好不容易存一笔钱了，我要去 long stay， 讲给家人朋友听，嘿，这样讲不无道理。那么家人自然而然就会怎么样，把焦点放在你渴望的事情，因为你的诉说，把焦点放在你渴望的事情，把焦点放在你未来那些变化对于你的转变性。那当然如果家人还是担心不支持，那么很简单啊，请你为你自己这份计划负起责任，让家人不担心的是你能做什么。比如说好好的统计你身边亲朋好友有没有人跟你在相同的时间相同的时间轴去到类一样的地方，如果有，你能够为自己做什么，为家人做什么，联络在那个地区的朋友，或去结交你即将要去那里的朋友，然后呢也让你的父母亲让你家人知道我有这些朋友互相照应，这叫冥王水瓶。我为了这件事情，我用更高的角度让更多人能够满意，让更多人能够理解，我必须要翻转再翻转再翻转，要用很多种不同方法，那不是说服哦，那是你真的得要执行，真的也要去做这些事情，让你自己也为自己找到更多的信心。那我相信当你这么做了，当然家人会有一丁点担心，因为毕竟你不会每天看到他嘛，那你能做的是什么呢？不嫌麻烦每天视讯咯，每天固定时间报平安啊，那是不是也让家人安心了呢？这叫冥王水瓶。好，我相信这样应该能够理解我所说的。好，然后再来冥王水瓶相关的健康的建议，听到我讲心脏呼吸的心脏，好，那请你两周后，我会把这一段我们今天所说的，我会整理好，好截取好，我会放到 podcast 上，你可以重听。因为我们刚刚从9:21，现在已经10:30了，时间有一点久了，所以可以重听好吗？这个我就不特别重复了。好，那有朋友写说，是不是某种程度会有想要被疗愈的动力而被生活上进步？对，没错，很棒，你写的太对了，就是某种程度你想要有被疗愈的动力而选择在你的工作生活上进步。比如说家里如果已经有一个景色的大阳台会过得更舒服，有这个念头以后呢怎么样，我好想让自己未来住到一个有大阳台的房子哦，你开怎么样呢？你会注意这样的物件，你开始想让自己薪水更好，你开始想往这里去，就是这个意思。这叫做冥王水瓶，日常生活感，你想让自己有种被疗愈啊，真好，那我要往这边去， 就是这样子。好，太棒了，我很开心你们都有 get 到我要讲的重点。这样子你们去试想想看，你的起心动念最后都是这么珍爱自己，这么疗愈自己的这些选择，即使这个过程你需要为自己多努力工作，多努力怎么样，你会在工作上你的抗压性，你的面对能力会变得更强，因为你知道你在为你自己而活，这叫冥王水瓶。所以常水瓶座是为自己的未来的远大梦想去努力的、啊、那一种美好人生去梦想啊。刚才有同学要直接说话有吗？没有，好哦。所以呢，今天呢、啊、刚好很棒，我们有很好几个朋友，你们所提的都是正确的，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这个含义，就是这个精神。好，所以你们只要抓这个精神去生活，去做选择，去做学习，去做转变，就能够面对这一个冥王水瓶的年代。 OK， 好。因为今天我们是广泛性的说，所以比较不会针对每个人的星座啊这些来讲，但这个是一个更日常生活更好用的，因为你不用特别去学星象。当然如果你是会星象的同学，你去对照你自己的星盘图，水瓶座你在哪，你的水瓶在哪里，在什么宫位，有什么行星跟你的水瓶有关，而你的冥王星在什么星座，在什么宫位，然后再对应我们今天所讲的内容，我相信你的启发会更多更深的。 OK， 好哦，很谢谢今天所有人的参与，不管你是从头听到尾还是中间插进来的，我们今天这一段的对话呢，我们这段分享呢，我都会整理好再放在 Podcast 上，然后也祝福你们活得很不一样，活得很开心，发挥你们想象力吧，想象力是重点，然后疗愈自己是重点，疗愈自己不是疗愈自己窝在家里哦，是疗愈自己要行动的。期待你们事后再分享在意识群组中你们做了什么，是不是跟这个主题有关，如果愿意分享我绝对会回应你，是你在这个主题范围内哦，还差一点可以怎么修正，我会再回应你们的。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咯，谢谢你们，我们有机会下次空中见，拜拜。